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静静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好，感谢主，我们这一系列我们要谈到啊，有关的新的一个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共创幸福的这样一个关系。我想，当我们知道耶神，但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他特意的把我们创造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所以说，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过了不久以后，他就造一个夏娃来帮助他。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到，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独自的生活，神希望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关系中，而且这个关系不是没有关系的关系，这个关系也不是一种疏远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冷淡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种互相帮补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有爱的回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套上我们这一季我们所用的主题，就是一种幸福的关系。我想在这个幸福的关系当中，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更是凸显的它的重要性。在德州有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叫 Dr. Tom， 他曾经做这么一个研究，心脏病开刀的人治愈后的情况。在他们开刀之前呢，他问他的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旁边有没有爱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从你的宗教信仰上得到力量跟安慰？然后研究的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基本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都是否定的，这个人六个月之后死亡率是 21%。但是对于这两个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六个月之后呢，他的死亡率是 3%。你看这中间是差了7倍的这样一个情形。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出，幸福的关系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具有何等重大的价值跟意义。我相信拥有幸福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最深的一种渴望。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当中，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碎是与日俱增。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相信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乃在于我们没有去遵循神的关系法则来行事。就好像吃了禁果的亚当夏娃一样，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听命于神，他们就我行我素，他们就自以为是的，所以自己也设定了一套的关系的标准。譬如说我们现在神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神要我们在男女关系当中要有一个圣洁的关系，要有一个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我们看到当今的这些许多人，特别年轻朋友们，他们主张什么？他们主张要试婚，他们主张要先同居。他们的理由非常的富丽堂皇哦。他们说，你试婚不同居，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合得来啊？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不是吗？但是，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婚前有过同居行为的情侣，婚后的离婚率高达 80%。相较于那些没有过婚前同居的夫妻来讲，离婚率可能高出了 46%。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出，真的是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箴言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到最后的时候是走上死亡之路。这就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今天当我们谈到共创幸福婚姻关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有必要再回归到圣经，来看看圣经里面对两个人的感情世界或是婚姻家庭的生活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怎么样根据圣经来共创幸福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从最根本的问题来谈起，就是我们要谈到幸福关系的根源所在。从实际层面来说，我们今天如果你期待跟别人有一个建立一个幸福的关系，那么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自己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成熟的人格，我们需要学习表达关爱、关怀而爱，我们需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能够为自己负责任，我们需要能够去信赖人等等，这些就是跟人家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关系一些关键的这些因素。我相信通过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其实最主要是什么，请你跟隔壁讲说，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需要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成长开始。而我们要如何来培养出这样的一个这些关键的因素呢？我相信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而且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才能够有效的来将它把它发展出来。所以首先我们说，认识创造你的神，才能够真认识你自己，这是你幸福关系的根源。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戴着面具然后跟别人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今天我们往往每天出门的时候，我们最先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面具挂起来，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戴着不同的面具。你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这样来的，阿们吗？今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说不同的话，或者要迎合对方。等到有一天我们试着想要去别人用真实的自我来跟人家来相处的时候，我们却突然的发现说，我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阿们吗？我们戴面具都戴得太久了，导致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认识自己。那不用说别人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真实的真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幸福关系的建立当中，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关系，首先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必须要把面具，试着把面具先拿下来，好好的去认识一下我们自己。或许你会说，牧师啊，你说的很对，然后但是有一件问题，有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你要先认识创造你的神。你说认识神跟认识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关系可密切的。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他最了解你。就像有一个人，他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路上，他的车子开了一台福特的车子，这个车子在路上抛锚了，哇，他真的很焦急，不晓得怎么做，自己又不会修理，就停在路旁的地方。有一个人从那边开车过去的时候，这个人很有爱心，他就停下来来帮助他。然后看到，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这个车子没有办法发动，没有办法走，就这样子。那个人就在这个车子上来看一下，然后这边摸摸，那边摸摸，一下子就把这个车子搞定了，修好了。哇，他觉得很神奇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厉害？怎么对这个车子技术这么好，修车技术这么好？哇，他为着要表达他的那个对他的感恩，就跟他讲说，不晓得怎么样来称呼你。他说我就是发明福特汽车的亨利福特。各位，因为他发明的福特的汽车，他最了解福特汽车，他也知道怎么样恢复他原来的相貌，阿们吗？同样的，今天神创造的我们， 他最了解我们，他也知道怎么样把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们说，因为神创造你，他最了解你。第二件事情，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当你越了解神的一些属性的时候，你就越清楚明白你自己应该长成像什么样子。圣经说，我们会因着认识神而渐渐的更新我们的自我形象，让我们自我形象能够越来越像神自己。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这新我由创造主神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能够完全的认识他。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创造我们的主，他会按照自己的形象，他自己的形象啊，来更新我们，来恢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成熟。而这个成熟不是没有目标的，这个成熟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就像使徒保罗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所说的，一起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今天的成长不是没有标的的，不是没有目标的，有一个目标，就是长得跟耶稣一样。基于这样的了解，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来说，除非我们认识神，我们不会真实的认识自己存在的本质，不会知道自己的真相。除非我们认识神，我们不会真实的认识自己未来的潜力，也不会明白自己的价值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别人认识的你是你外在的表现，对吗？别人只能够看到你的外在的这个情形啊，看着穿的衣服等等这些，但是你认识你自己呢，你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什么？你的弱点，你的优点，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你的恐惧，你的防卫，你的黑暗，你的良善。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来认识我们的。我们看到神认识你呢，他是你真正的自己，是一个拥有神的形象和本质的你。所以说今天我们当我们谈到跟人家关系的时候，认识神对我们的自我的形象、自我价值来说，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因为你知道你真正的我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今天很可惜的是，有很多人长期以来被自己和被别人来蒙骗了。他一直认定自己是什么？认定自己是不可爱的，是多余的，是平庸的，是渺小的，是污秽的，是不可能改变所有，不可能有突破的，甚至认定自己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不相信自己真的会有人喜欢，真的会有人爱，不相信自己是珍贵的，是可爱的，是值得被爱的。各位，我要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 一起来，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的。你知道吗？你的心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认为，这样一个认定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活出你所认为的、所认定的。阿们吗？像这样子一个自我形象、自我价值非常低落的一个人，很难真实的与别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的真我已经缺席了。今天我们唯有借着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才能够用真我来跟别人来建立幸福的关系。其次，我们说幸福关系要怎么样能够来建立呢？它的根源就在于接受跟经历神的爱，才能够以这份的爱去建立幸福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别人对我们的爱，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譬如说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这个兄长师长还有我们的配偶等等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爱来了解、来诠释爱是什么。事实上， 如果我们单单以从人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感受到的爱来诠释爱的时候，来了解爱的时候，事实上这对爱来讲肯定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的误会。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爱总是不完全的，许多时候人的爱是一种自私的，是一种偏爱，是一种溺爱，是一种有条件的爱，我们很难以这样的爱去跟别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跟别人建立一个合一亲密的关系。然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真正的爱的源头，我们的神能够来接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来经历到那个真爱。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里圣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会爱，我们也不懂得爱，直到有一天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再来看两处的圣经节，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这两段圣经节给我们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是从神而来的，神就是爱。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除非我们领受过，我们体验过神真实的无条件的爱，否则我们很难真实的去爱人，跟别人建立一个幸福的关系。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欲望就是爱，阿妹吗？我们会以为思念想念就是爱，想到晚上睡不着饭，这吃不下的时候，哇，这是爱到最高点，阿妹吗？跟你哥说，这不是爱，这是一种病。什么病？叫做相思病，阿妹吗？就是相思病，是一种病啊，不是爱啊。我们要看看迁就，以为迁就就是爱，以为委曲求全就是爱，其实这些都不是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爱，我们其实可以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讲得非常清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处的圣经节，就是耶稣的门徒，有一位被称为说这个爱的使徒的那一位啊，这个门徒叫做约翰，他对爱有一个爱的特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明。他说，在爱里面没有什么，而且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来看约翰怎么说，一起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还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所以说不仅仅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去有爱的能力，同样也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除去惧怕。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常常有恐惧，常常有不安的感觉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种感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很难享受，很难去跟人家发展一种幸福的关系，阿妹吗？这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姊妹，她跟她男朋友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突然间她提出要分手，她男朋友莫名其妙的觉得很压抑，因为他觉得我们都相处得很好啊，我们彼此都非常的相爱啊，怎么突然间提到要分手呢？然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分手呢？难道你觉得我爱你不够吗？还是有另有新欢呢？他内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猜想。然后这个时候这位姊妹就回答说，都不是，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我之所以会提出要分手，是因为我怕有一天如果你离开我，我就会受不了，所以说与其我不要看到这个结果，我宁可现在就提早提出要分开，以免到时候我受不了这样子。真的就这个样子，她就毅然决然的来离开她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觉得很无奈，也觉得很难过。这位姊妹因着她 爱里面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导致于他失去了他可以拥有的、可以享受、可以发展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幸福的亲密关系。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要先从神那个地方领受，而且经历到那一份不惧怕会失去的爱，那一份没有条件的爱，那一份全然的接纳跟了解的爱，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我们才有能力去除去爱里面的这个害怕。另外我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关系当中的饶恕。饶恕就好像供应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氧气，你知道吗？在每一天当中，是不是每一天需要充满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里面的一样东西？我们说没有饶恕，就没有永恒真实的关系。健康的婚姻、健康的家庭生活里面，肯定要有饶恕的能力。一个团队里面，如果没有办法彼此饶恕的话，那肯定没有办法有一个良好的运作。同样的，也唯有当我们经历到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好消息是什么？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赦免我们的所有的罪，除去我们所有的控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有能力去饶恕别人，跟别人建立一个真实有爱的幸福关系。最后我们说，幸福的关系的根源乃是学习信靠神，才能够在信心里面建立幸福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篇非常著名 的讲章。这个讲章因为他是在山上讲的，所以我们一般称他叫做登山宝训。我相信当耶稣在讲这一篇讲道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已经强烈的意识到一点，就是他的这些门当中肯定许多时候都会有信心短小的时候。所以说在耶稣他在传讲这个信息当中，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特别提将把这个自然界当中两样东西来把它来形容，把它拿来做比喻，拿来说明，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学习来信靠神。第一个他讲到天空的飞鸟，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藏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第二个比喻他讲到百合花，他怎么说，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当耶稣用这两个比喻讲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所以不要忧虑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一件事情，天父今天既然看顾你，同样的明天他也会看顾你，同样的每天他会都会来看顾你，有时候他会叫你不叫你不遇见试探，有时候他给你能力去胜过试探。耶稣要门徒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信的过程，跟你隔壁说要信的过程。就在圣经当中那一位伟大的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啊，这个诗人大卫 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回顾他过去的一生的时候，哇，他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所以说他就写了一篇的诗篇。这篇就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最有名的一篇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那么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各位，如果你去看原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事是现代现在式的事，不是过去的城市，或者是说未来的将士，或者是说不定时的这样的一个祸事，不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他现在是，他永远是，他在主日是，他在中间也是，他在年初是，他在年底也是，他在家里是，他在外乡也是，他在平安的时候是，他在危险的时候也是，他在风雨有余的时候是，他在缺乏的也是。所以说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是我们的牧者，阿们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对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真的是要有信心。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无所不在的神，永远都是我们的牧者，永远让我们不致缺乏。我很喜欢一个圣经节，这个圣经节是我每次在祝祷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经常会使用到的。我们来看看，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所写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段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喜乐跟平安，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从神来的盼望。各位，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如果是充满的喜乐，充满的平安，充满的盼望，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人肯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这个人肯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一个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他就能够跟别人有一个建立一个更理想的更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说一个人当他越自我形象越好的时候呢，他对自己就会越有安全感。一个自卑感的人，你知道吗？一个自我形象很低落的人，他经常有太多的防卫心、防卫机制的。所以说他一个人他对自己有自信的时候，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呢，他对自己都非常有安全感，不只对自己有安全感，而且他能够更多的去信任别人。你知道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信任是任何健康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石，没有信任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跟你格律比讲说，信任是一种选择。当我们选择信任的时候，我不能够跟你保证你会遇到一些让你失望的人，然而无论如何，选择信任还是一个最值得的冒险，阿们吗？选择信任，因为唯有当我们选择信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真实的去与别人经营而且享受幸福的关系。所以说在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因着你对神的信心，你对人，你对自己有信心，你自我形象提高的时候，你对别人有更多的信任的时候，你就跟别人能够更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关系。这一系列我们谈到共创幸福关系的这个话题，今天的信息是为着幸福关系打了一个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让我们知道幸福关系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看到到底幸福关系的根源在哪里，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认识创造你的神，才能真认识你自己，这是你幸福关系的根源。接受及经历神的爱，才能以这一份爱去建立幸福的关系。学习信靠神，才能在信心中建立幸福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相信在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我们今天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幸福关系的一个根源。
幸福关系的根源离不开认识神，幸福关系的根源离不开接纳神的爱，幸福关系的根源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信靠神当中，我们能够来建造来培养这样的一个幸福关系。或许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觉得非常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关系，可是你好像跟我们这一位爱的源头还没有真正的接轨。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来交在神的手中，我要更加的认识你，我要更加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让我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得着能够拥有更幸福的关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对，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关系的源头、爱的源头来接轨了。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